弟兄姊妹们，元宵节快乐，元宵节快乐，今天是元宵节啊。那也请大家跟你的左右邻居跟他讲一声元宵节快乐，元宵节快乐。对，那也大家不要忘记了啊，不要忘记今天晚上五点半我们在这边有庆祝春节跟元宵节啊，所以欢迎所有的弟兄姊妹啊，带你们的亲朋好友啊，你们的左右邻舍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庆祝，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要讲到这个登山宝训的这一讲啊，是论杀人啊。刚刚大家所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到26节啊。那这是我们登山宝训里面的第四讲。登山宝训，耶稣基督最主要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已经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眼光应该不一样的。我们不能从世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世界。我们在这世界上是一个有福的人，有福的人不是像世界上的标准说我在这个世上有达到多少的金钱，有多少的地位，有多大的成就。耶稣说不是这个，而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命。那第二讲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生命以后要干什么？要让我们就等着上天堂吗？让我们这个家人能够好好的自己享福，肥水不落外人田吗？他说不是的，我们神让我们有一个天国子民的身份，是要让我们什么？是光是盐，要到社区里面去把福音传出去，把福音传出去。那怎么样来传福音呢？就是第三讲，耶稣基督跟这些神的子民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你们绝对不能够进天国的。那什么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呢？接下来他用六段的经文啊来讲到什么叫做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大家如果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啊？耶稣基督讲下来接下来的这个六段这个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啊，他都有一个起头，有一个这个对应的。他起头一定说，你们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接着他就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说，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这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从旧约领受的就是表面的遵守神的律法，所以神说你们听到他们这样说不完全，不完全，只是我要告诉你们说什么才叫做律法，什么才叫做律法。上次我们也跟大家讲说，神为什么颁下律法，为什么颁下律法，是要让我们更加难过吗？让我们生活更加受限制吗？让我们生活更让被神掌控吗？完全不是的，完全不是的。神赐下律法的目的，第一个要让我们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哦，原来神是这样的一个神啊。第二个，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与他立约的子民，我们必须要按照他的旨意来活，跟世人活得不一样的。第三个，我们要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是一个这个有罪的人。所以呢，这个保罗在他的书信上就讲说，律法是要让我们知罪的，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靠我自己根本就做不到。第四个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认识神的属性，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子民，靠我们又做不到的时候，第四个是律法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律法是训蒙的师父，要引我们到什么？基督的面前，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做不到，我们必须要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你看到这接下来要讲的这六段的律法都是根据这个来说的，你们听见古人有话吩咐说，只是我要告诉你们说，我要告诉你们说。你有没有发现到这六个，论杀人，论奸淫，论休妻，论背弑，论报复，论仇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第一个，他说是在我们生活日常中发生的，这是我们涉及我们跟别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啊。换句话说，律法不是让在我们在教堂里面执行的， 律法，我们读圣经不是要让我们在团契在教会里面才遵守的，所有圣经的教导要活在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里面，要活在人之间的关系里面。第一个，它是跟我们跟人的人际关系有很大关系的；第二个，都挑战了世人认为的最低的标准。我没有杀人啊，我没有杀人，我当然就是合格了。今天你们有没有杀人？没有啊。陈文有没有杀人？没有啊，对不对？你杀人的话，你还会在这个地方吗？但是耶稣基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说，其实我们天天都在杀人，我们天天都在杀人。第三个，耶稣就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说，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说你们做行光做外表注重行为是不对的，要进入到什么？进入到你的内心，进入到你的内心。你不然会，我们会跟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外表做的一套，里面又是一套。最后一个，第四个，最后都是指向我们需要福音，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不然的话，我们会像文利士跟法利赛人一样，表面我做到了，我没有杀人啊，可是我心里面我恨人，我讨厌人。耶稣基督说，你已经杀了人，你已经杀了人。今天求神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是的，我们没有杀人，但是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今天没有亲手杀了人，我在神面前就是合格的呢？神要让我们进入他更深思的这个里面，进入到我们的内心，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跟世界的人不一样，我们跟世界的人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就会从这四个角度，我们一起来看。只是我你们听见有古人吩咐说，这是律法的规条，只是我告诉你们说律法的精义。那我们知道神不只是看我们外表，要看我们的内心的时候，我应当怎么样做？神国的优先次序，神国的优先次序。最后如果我们不听的时候，我已经够好了，我那么好干什么？神国审判在等着你，审判在等着你。求神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做一个不只是外表被改变的人，我们也做一个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生命完全被改变的人，完全被改变的人。那我们在进入今天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先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把我们自己把整个教会都交在神的面前。亲爱的阿爸父神，你的众儿女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听到你的声音。主，求你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我们只遵守外表的规条，但是我们内心却极其的肮脏污秽。主，求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内心更新而变化，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合乎你心意讨你喜悦的行为出来。主，今天我们把你的教会，把你的儿女们都带到你的面前，主，求你圣灵亲自来动工，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以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受地狱之火。既然我们不太可能杀人，耶稣基督干嘛这么啰嗦啊？啊，到底这个不可杀人的大家都知道啊，是不是呢？那为什么大家对杀人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误解呢？你知道不可杀人这件事情啊，是出自于那个摩西的十诫。我不晓得有一个人呢，我们应该认识他，一个人应该让你认识他，叫做 Desmond Doss。 Desmond Doss 呢，他是住在 One Fredericks 的一个人， 他在二战的时候是一个作战英雄啊。他得了被招到白宫去，退伍的时候招到白宫去，得到那个金十字勋章奖，最高军人的荣誉奖。但是你知道吗？他拒绝拿枪哎，他没有杀过任何一个敌人呐、啊。敌人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是不杀他。这样的人为什么他得到一个这个军人最高的荣誉奖？他是这个 Seven Days Adventist 的 Church 的 member， 就是我们中在台湾是翻译成那个耶稣基督再来安息日会，就是我们把它看成异端的啦，我们把它看成异端的。他们对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动手杀人就是动手杀人，不管你原因，你不但是不可以动手杀人，甚至别人要夺取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只能够躲，你也不能够动手杀人。你保家卫国，敌人来到你的面前说，你也不能够杀人。因此他从被抽调到训练中心的时候，他就吃足了苦头，你要把枪给他，叫他开枪，他就是不肯。他说，我的信仰不可以这样子。他吃足了苦头，后来他就被派到那个攻打硫磺岛，太平洋战役攻打硫磺岛，然后这战役硫磺岛上面有一个最难攻的那个堡垒，他就被派到前面去，那个叫做 Hotshot Ridge。 我不晓得有个电影，你们可能都应该看过，叫做钢铁岭之翼，就是他，就是讲他的故事。他被派到最前线去的时候，他拒绝开枪，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只要有他的同胞受伤，后来他救到后面连日军受伤他都救，他每次救完一个人的时候，枪林弹雨，他爬到前面去把人拖回来，把人扛回来，来的时候喘一口气，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再救一个人，求你让我再救一个人。你知道他总共那场战役他救了几个人？75人，还包括日军，包括日军。由于他的影响太大，他退伍的时候，总统亲自把他载到白宫去，给他一个金十字勋章奖。不可杀人，是不是就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后来啊，这个基督再来安息日会啊，传到台湾去了，引来好多的麻烦啊。你知道台湾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都是要当义务役的，每一个人都要当兵的嘛。他们在那边传教，跟那些原住民传教的时候说，你们不但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当兵，哇，这产生很大的问题了。每一个人都要当兵，就只有这些原住民信了这个教以后，就说我不可以，不要当兵。那后来这些这个基督再来安息日会的宣教士就全部通通被驱逐出境，原住民照样被抓去当兵啊。那究竟不可杀人为什么产生这样大的一个疑惑呢？其实如果我们从原文来看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疑惑。不可杀人，希腊文希伯来的文的意思都是指什么？谋杀，不可以谋杀，不可以怎么样非法夺命。因此我自卫杀人可不可以？可以的，我保家卫国是应当的。那我不小心误杀了别人，圣经旧约讲得非常清楚，你要给他设立怎么样逃城，你要给他设立逃城。所以这个诫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会从个人的角度，从 个人的立场，个人的观念，把它从不同的引申。因此耶稣基督再次来重申，你们不可以杀人，你们不可以谋杀，你们不可以非法的夺取人的性命，不可以非法夺取人的性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也就是说法利赛人他们的观念，杀人只是在一个司法的层面，司法的层面只是在一个外在行为，我只要在外在的行为当面我没有真正的杀人，那我就是没有杀人，那我在神面前我就是合格的，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花这段时间，圣经里面要讲这么多次的说你们不可以杀人？显然不只是我们行为上的取了人的性命，谋杀了别人，不是的。为什么耶稣基督如此的看重你不可杀人这条诫命？明明我们不可能会犯的，他要如此的强调。创世纪一开始就跟我们讲说，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 创世纪第九节第九章第六节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他的形象被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换句话说，你跟我被造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在我们的心里面都有一个神的形象。神造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彰显出神的形象，神造我们的目的有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使命，要在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掌管地上所造的一切的植物，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所有的动植物全部都要归给我们掌管。这是神造人的命 的目的。因此当我们杀了别人的时候，这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他里面有神的形象的。当我们谋杀了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怎么样，谋杀了上帝的形象。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可以杀吃，我们都吃牛肉嘛，吃羊肉，吃猪肉，我们吃海鲜啊，我们吃飞鸟啊，吃野味啊，为什么可以杀动物可以，为什么杀人就不可以？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当我们非法的夺取别人的性命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毁坏神的形象，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点。第二个，他避免我们权柄的滥用。神创造给我们以后，给我们有神的形象，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权柄，要去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一切的走兽。但是他不要让我们滥用权柄，不是说你管理你们，我要你死就要你死，我要你折磨就要你折磨，不是这个意思的。因此他说，才流人血的必被神死的，必这个你的血也要被别人流。最后一个，除去祭坛的阻碍。如果我们来到祭坛面前，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是要来敬拜我们的神，可是我们却把神的形象的我的弟兄把他杀掉，你怎么能够敬拜你的神？你怎么能够敬拜你的神？神说你不能够爱你所看得见的弟兄，你却说你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圣经说，约翰一书第三章跟我们说，你在说谎。不可杀人，不可杀人，非常非常严重的，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第一个，我们毁坏了神的形象；第二个，我们滥用了神给我们的权柄；第三个，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敬拜他。那耶稣基督就开始了，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受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受地狱的火。”耶稣基督有点啰嗦哦，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基督你就干脆讲一句嘛，凡是动怒的，就是在神的眼光就是杀人的，一句话就好。耶稣基督为什么讲的这样辣辣肠啊？他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干什么？要我们彻底的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进入到释经学里面字的研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这里面非常有道理的。第一个，动怒，动怒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有个人的恩怨，个人的恩怨啊，引起个人的情绪的不满。例如说夫妻吵架，是不是？夫妻吵架，哎呀，我跟邻居不和，我跟同事有口角，这些小的事情叫做动怒，动怒。那审断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他虽然都是用审断这个字，他说你向弟兄动怒，你对别人不高兴 ，angry anger， 然后你有情绪的发表，你骂人家，他说你要受审断。这个审断这个什么意思啊？你知道犹太人啊，他们这个西元前586的时候，他们圣城被毁，圣殿被焚的时候，他们就被抛弃到各方去了。那他们怎么敬拜神呢？ 他们已经都被分来分散了，在烈火当中抛来抛去啊，他没有敬拜中心，那怎么办呢？只要有犹太人的地方，有七个家庭住在那一区的，他们就要成立一个叫什么会所。会所就今天我们的 Seneca， 你看到这个 Potomac 那边有很多的 Seneca， 就是会所的由来。你只要有七个家庭聚在那个地方，你们就要一起来敬拜你的神。这个神段就是要，就是说在这个七个人的会所里面 Seneca 里面，你要做出判断。当你们夫妻吵架，跟邻居不和，跟同事有口角，不要跑到耶路撒冷去了，不必了。你们这个七个家庭就自己就要能够解决掉。这是一个最低层的普通法庭的审判。那第二个，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受，就是不算是不是审判了，而且要受公会的审断。拉家是什么意思啊？拉家是亚兰语啊，亚兰语就是当时耶稣基督那一代中东最通用的语言，叫做亚兰语。叫做亚兰语，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没有用啊，无知，对人家很轻谬，很那个，这个很这个轻看的一种语法。就像今天我们常骂人的，你脑袋进水了啦，你就是这个意思，你脑袋进水了。他说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因为你在侮辱人的人格，侮辱人的道德，因此你要到公会审判。公会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公会犹太人是这个罗马人要来治理犹太人，他是以犹治犹，用犹太人来治理犹太人的。犹太人的最高的法庭就是犹太人的公会，公会有70个人，那再像一个主席，主席就是大祭司。他们这些犹太人呢，就是专门来处理这些重大的事件，还有宗教的这个纷争。这边就是这个意思，不管你是只是情绪性的个人的恩怨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发泄出来而已，或者是你已经牵涉到对别人这个人格的损伤了，那这我们今天怎么了解啊？就是说你不但跟人家吵架，不但吵架了以后呢，你添油加醋，说人家这个脑袋进水，说人家无知，而且你到每一个群里面乱发，而且还进了热搜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你要受，不是说只是一般个人恩怨的这个审断而已啊，你要到犹太公会的审断，公会的审断。那最后呢，这个呢，骂兄弟是魔力的，难免地狱之火。魔力他写出来是希腊文，但是他的原文引用的是希伯来文。那我们知道希腊文是在当时耶稣基督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行政通用的一个语言，那希伯来文是他们的宗教的语言，那就是表示说这个事情非常严重的。有一天啊，我在看一篇文章啊，他讲到中国的情况啊，他讲到一个事情，他说就是说中国人呢很 look up to the 关西啊，我一听什么关西啊，怎么听不懂啊，后来再一看，原来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关系啊，我们之间有关系就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啊。美国人知道中国人这个特性强到一个程度呢，他不知道怎么引用，他就干脆把这个搬进英语来做成一个外来语。魔力就是这个意思。魔力，那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你这个人愚蠢，你这个人悖逆，你这个人禽兽不如，你不值得活在这个世上，就是这个意思。那要受什么样地狱之火？你就不是在公会可以审判你了，你要接受神最后的审判。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冗长的一个说明，要告诉我们说，杀人不只是行为上的动手，杀人是你从内心的愤怒开始，你内心的不满开始，你个人的恩怨开始。你会，如果你不处理的话，你马上会升级到造成社会的事件，那你就要受公会的审判。而且你再不处理的话，你就会到什么样， 受神最后的审判，然后最后你一定会动手杀人，你会动手杀人，你会动手杀人。动手杀人只是最后的动机，最后的结果。起初的动机就是之间人之间的不和，就是人之间的不和，人之间的不和。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愤怒？为什么神要如此的？耶稣基督要亲自的来这样跟我们讲这些事情。第一个，我们常常会很愤怒，是因为我们怎么样？觉得我们的自我的价值呢，被挑战了，被挑战了，是不是呢？我们常常觉得你没有尊重我嘛，我说了这个，你就在来反对我嘛。我们觉得我们被挑战，我们被挑战，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愤怒，觉得自我价值被挑战、被威胁，事实上有一个潜在的语言告诉你说，这件事情我很在乎，可是却你没有尊重我。这件事情我很在乎，但是你没有尊重我，这是潜在的语言。第二个，他感觉到我心中被威胁了。刚刚我们为什么会去愤怒？为什么骂人家拉家？为什么骂人家是魔力？就因为觉得我有理嘛，觉得我比你好嘛，我要从一个至高者的地位来谴责你嘛，你是不对的，你是这个脑袋进水的，你是连禽兽不如的，自义嘛，骄傲，自义骄傲。我之所以这个样子，是因为怎么样？你让我面子受损，你让我面子受损，你让我的权威被挑战了，是不是？而且我有一个很高的期待，你让我期待落空了，你让我期待落空，因此我要愤怒，我要骂你是拉那个家那个拉家，我要骂你是那个魔力。最后一个，愤怒就是控制欲的一个延伸。我为什么要发这么怒？从小小的愤怒到拉家到魔力，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我要迫使你来改变，你一定要听我的，你一定要听我的，是不是？我要让你感到羞愧。你看看，你脑袋都进水了，你禽兽不如，你不值得活的，我要让你觉得你羞愧。我们要重塑自己那个优越的一个地位，我是神圣不可以侵犯，我们神圣不可以侵犯。所以我们的愤怒起源于我们的骄傲跟我们的自义，我们的骄傲跟我们的自义。当我在查考这篇经文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真的是有这个影子，我真的是有这个影子。每当我愤怒的时候，这几个因素就在我的生命里面。其实是对跟错的问题吗？其实是真理跟不合真理的问题吗？不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被冒犯了，我没有面子了，我的权威被挑战了，我没有办法再掌控你了，你在挑战我那个高高的地位啊。耶稣基督在攻击的是这个。求神，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最深最深的一个醒悟。我们是不是常常这个样子？我们是不是常常这个样子？耶稣基督，他把杀人推回到我们的根源，是出于我们内心，出于我们的内心，不是外表。外表行为只是最后的显现而已。我们愤怒的根源是在于什么？我们内心的这个愤的这个愤恨呢，以及啊对言语对人的污蔑跟轻看。我们今天没有杀人，耶稣基督在问我们说，那你心里面有没有骄傲？有没有自义？耶稣基督在问我们说，那你心里面有没有愤怒？你心里面是不是现在还在骂你的配偶，骂你的邻居，骂你的同事是拉家是魔力？是的，我们常常这个样子，是不是？ 是不是？虽然我没有拿起刀子真的把人杀了，但是我心里面那个不满、那个愤怒、那个拉加、那个魔力，已经因着我的骄傲自义，把我心中的一段墙已经隔起来了，把我跟别人已经隔开了。我心中那个刀子已经刺向对方无数次、无数次、无数次。耶稣基督说：“你在杀人，你在杀人。”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敢杀人呢？不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愤恨，不是我们心中不没有去咒诅人家死，我们天天都在咒诅人家去死。我们今天不敢杀人，是因为我们怕受到良心的谴责，我们怕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们怕受到社会的排挤，因此我们不敢去做。其实我们心里面就像耶稣基督这边所要告诉我们的，你时刻都在做。也就是说，当我们心里面已经起了这个意念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你已经杀了人，你已经杀了人。你们听见有古话吩咐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你心里面动了愤怒，你已经杀人，你天天都在杀人，你时时刻刻都在杀人，你没有比别人好，你没有比别人好，你没有比别人好。今天我们看看，我们很多的时候家庭的分裂、家庭的争吵，是因为犯了多大的罪吗？不是的，是因为有长期没有去解开的愤怒、埋怨，就是这么小的事情一直累积下来，是不是呢？今天教会的分裂通常也是这样子，是真完全是真理的不对吗？真理不对，我们马上就会分辨得出来，而是什么？而是我们不肯去和好，我们不肯去和好，这是耶稣基督要指出来我们最大的问题的，最大的问题的。耶稣基督他不是要审判我们的外表，因为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你们进不了天国。神审判的标准不是法利赛人的义审判外表，神审判的标准是我们的内心。因为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四节就跟我们说，因心里面所充满的，你口里面就说出来了，你口里面就说出来了。你不对，你知道我这个人我就是很正直嘛，我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嘛，我就是一个什么那叫什么豆腐心，然后什么嘴里什么刀啊，刀子嘴豆腐心了、啊，刀子嘴豆腐心了、啊。其实我是很好的。耶稣基督说：“你已经杀了人了，你不要给你自己找借口。你不管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愤怒，甚至到一个社会事件的一个对人的侮辱，最后你对人的生命的这个审判，一步一步下来，一步一步下来，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刀什么豆腐心的没有的。所以你看看耶稣基督怎么讲，他一开始他就用说什么三个凡事啊，他说怎么样，三个难免，他说你们啊这个向弟兄斗怒的难免审断，骂人家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骂人家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审判。没有说我是豆腐心的，只是嘴巴像刀子而已啊，没有啊。耶稣基督知道我们很会找借口，为自己脱罪，把自己的事情都怪到别人身上去啊。所以耶稣基督花这么大的篇幅，花这么大的篇幅来跟我们讲，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回到神的面前。好，那我们既然知道神对愤怒这件事情是如此的看重，因为你不好好处理你的怒气，你最终的结果，你不但是要受审断，你要受公会的审断，你要受地狱之火的审断，而且怎么样，你最后会导致你杀人，会导致你真正的杀人。那耶稣基督因此怎么说？ 第五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念经文念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来，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耶稣基督对于动怒这件事情看得如此如此的重要，因为我们动怒不解决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你在家里面呢，会对你的配偶冷战冷漠，你在教会里面，你这个愤怒不解决的时候，你对教会的人会，你会视而不见，你从这边走过来我就从这边走过去，我根本就不屑看你一眼，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在职场里面也是一样，当我讨厌你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暗自咒诅对方，我们背后给他插刀。因此耶稣基督就讲了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你知道在这件当耶稣基督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对犹太人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是多么多么的震撼的一件事情。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觉得他们一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传讲律法敬拜神，到祭坛上献礼物是文士跟法利赛人认为他们人生当中他排二体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说，你如果想起弟兄不愿，你不可以献祭，把礼物放在那个地方，你先去找人 和好你再回来。这怎么能比啊？在当时的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这不能够比的，不能够比的。耶稣基督却宣告，与人和好比献祭更重要，与人和好比献祭更重要。这正是何西阿书所说的，我喜爱良善，良善原来的意思就是连续，不喜爱祭祀，我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胜于凡祭。耶稣基督更看重的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够和睦，你来敬拜神又有什么用呢？你如果不能够去爱你看得见的弟兄姊妹，你却口口声说人说我爱那个看不见我的神，神说你在说谎啊，你明明就在说谎，你明明就在说谎。和解是必须要的，和解是非常急迫的，和解不是一个选项，耶稣基督说绝对不是一个选项。因此你要把礼物留在祭坛上面，和好的与人和好的一个急迫性，一个急迫性。所以圣经上也跟我们讲说，怎么样，生气不可以犯罪，含怒不可以到日落，不可以到日落。今天弟兄姊妹，你在跟你配偶吵架的时候，你在跟你的儿女不愉快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让怒气留到过夜？我必须承认，常常我会有，太生气了，太生气了。可是，一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哎呀，那我怎么服侍神呢？我怎么服侍神呢？我怎么服侍神呢？不要带着心结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现在都在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是对别人还有怀怨，对别人有极大的咒骂，我们对别人有极大的轻看跟侮辱。耶稣基督说 Stop here， 暂停暂停暂停，先寻求和解，先寻求和解，先寻求和解。和解不是一个我个人的选项，和解是一个神的子民，天国的百姓必备的品格，必备的品格。神为什么如此看重愤怒？因为愤怒是杀人的种子，你就是从一个愤怒开始，然后到 那个拉加到摩利到杀人，杀人是外在的行为，但是内在是那个愤怒是根源，是根源。因此神如此看重愤怒，当我们愤怒在羞辱人、侮辱人、轻看人，觉得人家脑袋进水的，人家觉得骂别人是禽兽不值得活的时候，我们是在破坏、侮辱神的形象，侮辱神的形象。当我排斥我的弟兄、轻看我的弟兄、轻蔑、咒诅我的弟兄的时候，我在破坏属灵的群体，我在分裂教会，我在分裂教会，我在分裂教会。当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当我们的愤怒不赶快去及时和解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分裂，我们会造成冷漠，然后怎么样，我们就形成派系，我们的彼此攻击，我们就彼此攻击。神为什么这么在意我们的愤怒？因为我们的愤怒告诉我们说，我真正的敬拜不是你上帝。虽然我们整天唱诗，主啊，我要单独敬拜你，我要完全的顺服你，我要完全的爱你，我要把你放在第一位，但是我们却不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就是在跟主人讲说，神啊，我愿意爱你，但是我的那个老我比你还重要，我那个老我比你还重要，比你还重要。我们的愤怒就暴露了出来，我们真正的敬拜不是上帝，是我自己，是我自己，是我自己。求神来怜悯我，让我们的口中无愤怒，让我们口中无愤怒，让我们口中无愤怒。因此在25节、26节，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下好不好？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侠义，你就被下在监里了。我实在的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够从那里出来，你断不能够从那里出来。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说，杀人不是外表的行为，而是出自于内心那个愤怒的根源。神如此的看重这个，因为我们不把这个愤怒的根源拿掉的话，我们会从愤怒到那个拉加到魔力到动手杀人，动手杀人。因此我们要主动去寻求和解。你一定会审判，不要去找说我只是口中发发怨言愤怒而已，我只是骂他魔力而已，我只是骂他我只是骂他拉加而已，我只是骂他魔力而已，我又没有真的动手杀人。神说，我看的是内心，我看的是内心。审判，神必审判的，难免难免难免，用了三个难免。这边在跟我们讲说，审判的路上神在等着你，神在等着你。如果我们不听神的劝勉，不听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候，神说审判等着你，审判等着你，审判等着你。所以啊，以赛亚书第26章第8节就提醒我们说，你不要轻看你生活当中的一些怨言、一些愤怒情绪上的发怒，或者是骂人家是这个拉加、骂人家是魔力，你不要轻看这些东西。这些在你日常生活会发生的，它会导致你最终的审判。因此以赛亚书第26章第8节说，耶和华，我在你行的路、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每一天的路上就是在神审判的路上，我们每一天就来求神。当我们与人结怨、有不和的、有愤怒的、有纷争的时候，主动的去寻求，主动的去请求。这个必要性到一个程度，甚至当你还在敬拜的时候，把礼物放下，先去跟人家寻求和睦，再回来敬拜，再回来敬拜。他这边跟我们讲说，你要赶紧的与他和谐、啊、 恐怕你被他下到监里面去。赶紧是什么意思啊？主动的与他和谐啊。我为什么要主动去呢？我都已经给他台阶下了，他应该先来跟我低头啊，是不是？我们常常是这样子觉得吗？我已经做台阶做给你了，你就低一下头，你会怎么样呢？你给我一点面子，你会死啊你啊，是不是？我们常常就是这副德性啊。他说不是，你要赶紧，不是说等对方来，我做台阶了，你要来等对方过来，也不是说哎等对方等我们都气消了，我们再来处理。他说不是，是赶紧，也不是说哎呀这些事情就交给牧师吧，交给长老吧，交给他们吧，认为这他们是牧长啊。不是的，是你自己啊，你自己。恐怕，不要让敌意那个愤怒一直发酵，从一个小小的个人情绪发泄的愤怒，到拉加，到魔力，最后动手杀人，不要让它发酵，千万不要让它发酵，不要让它发酵。你应该主动的、谦卑的，而且是注重关系过于敬拜仪式的，来寻求和睦，来寻求和睦。耶稣基督对于律法的诠释跟文士跟法利赛人都不一样，因此他就一开始就说，你们听见古人吩咐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说。耶稣基督对律法的解释，第一个，律法真正的目的是怎么样？深度是在我们人的心里面，不是在你的外表，不是在你的外表。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是在提高道德的标准，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说，当时神告诉摩西说不可杀人的时候，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不是说让你不要表面去杀人，哎呦，我没有杀人，我就咔嚓，哎呀，我合格了，不是的。律法不是人道德的底线，而是神圣洁的心意，圣洁的心意。杀人的起源在于关系的破裂。当我们心里面对人有怀怒，骂人家是这个拉加，骂人家是魔力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怎么样？不肯和解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在杀人了。杀人是关系破裂的极端的后果而已。我们天天都在做杀人的动作，我们天天都在内心里面杀人，最重要，最重要的，律法是要让我们恢复关系，我们讲到律法的四层含义：第一个，认识神的属性；第二个，说明我们是与神立约的子民；第三个，律法是让我们知罪的；第四个，律法是要让我们进入福音，进入耶稣基督里面。如果我们遵守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意，在看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律法是介入，我是不行的，我太差了，我做不到的。但是律法最终的目的是引到我们耶稣基督面前的。是的，你不好，你不够格，但是我已经接纳了你了，我们不用再装假，我们不用再假冒为善，我们不用再自立标准自义，我们不需要。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上帝什么时候颁布律法给摩西的？是他出埃及以后才颁布律法，不是在埃及的时候先颁布律法，说好好，你们这些犹太人啊，你们以色列人啊，你们这世界谁通得过的出去，通得过去，不通得过就不出去。不是的，是先接纳了以后才颁布律法的，不是先颁布律法检查人谁合格才能够进天国的。我们已经被接纳了，所以我们就不用再装假了。我觉得一个基督徒最好的 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恩典，我们可以坦白的面对我自己的软弱，面对我自己的不足，把它交给神，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不但我可以把我问题、我的软弱交给神，这是福音。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差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心里面，耶稣基督也借着圣灵住在我心里面，他现在与我同在，他要每天来更新我的生命。福音，福音，律法让我们进入基督，进入福音，生命改变。不可杀人，不可杀人，不只是表面的杀人，是让我们省察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省察的内心。律法最终的目的不只是让我们不要杀人，律法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活出十字架上的爱，这是律法最终的目的。律法最终的目的，求神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今天我一直在杀人，我对我的配偶，我对我的儿女，我对我的邻舍，我对我的同事，我对我的弟兄姊妹，很多东西我没有讲出来，但是我心里面很多的不满，很多的愤怒，很多的苦毒，很多的咒诅。求神借着，因为我是天国的子民，我承认我做不到，我不需要掩藏，我不需要演戏，我不需要觉得自己很好来欺骗我自己，我愿意把这些坦然的交在神的面前。神啊，我做不到，求你来帮助，主，求你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让我的生命能够胜过一切的罪恶，胜过一切的软弱，胜过我一切的不足。不可杀人，最终的目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我们虽然表面上我们没有杀过人，但是主，谢谢你今天要来省察我们的内心。主，我们根本没有活出你的爱，我们对人没有饶恕，主，我们心中有很多的苦毒，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愤怒，我们心中不停地骂人家是拉家，我们心中不停地咒骂人是魔力。主，求你赦免我们。主，你知道我们靠我自己我做不到，我实在是需要神圣灵的帮助，让我心意能够更新变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主啊，求你来帮助我的弟兄姊妹。主，求你来帮助你自己的教会，能够活出十字架上的爱，因为你就是如此的爱。主，我们感谢你，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